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研读神的话语。现在已经是到了1月24日了啊，不知不觉好像这个新年进入2021年之后，一月份都已经快要过完了，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呢？我感觉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新年的当中，有的时候跟人家说话还在说，哦，我去年怎么怎么样，然后人家说不是去年，是前年，还要跟我纠正一下。其实我们回首2020年的时候，我们真是感到是不堪回首，是不是？回首2020是不堪回首，为什么呢？因为感到失去了很多，疫情使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啊，失去了生意，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因为这些家人可能在外省，甚至是在国外和海外，那不能够跟他们一起来相聚。但其实呢，人生是很奇妙的，我们有失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也会有得着哈，一定也有得着。我们可能是放慢了脚步，我们更加的呢来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命，我们也更加的明白主快要再回来了。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在去年的一年当中有什么得和失啊？有什么得和失？那如果你有得着呢，我为你感谢主。如果你有失去呢，那我为你的祷告呢，就是约珥书这里哈，说求耶和华，他要为自己的地来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而那些被蝗虫吃掉的这个日子呢，我们要求神补回给你。不光要补回给你呢，我还要祷告哈，在今年2021年的当中啊，我们要更加的来认识主，更加的经历主，那更加的呢得到主丰盛的恩典和引领。那但是呢，我们想要得到这一切，你说有没有条件呢？其实是有条件的啊，有条件的。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神的救恩也是有条件的。我们想要在主这里得到恩典和祝福，也要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呢？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条件呢？其实这个条件呢，就是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的第一节，你一定要认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要认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我相信诗篇23篇呢，对很多人来说呢，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诗篇的作者呢，就是大卫王。那大卫呢，他在做王之前，他是什么工作啊？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做王，对不对？他之前做什么工作啊？之前他牧羊嘛，对不对？他为他的父亲去牧羊。好，谢谢。那他以前，他做王之前，他是在牧羊，他在这个放羊的这个当中，他有非常多的切身的经验、切身的体会。那所以他写这篇诗篇，他写得非常的感人，非常的生动。但是这个诗篇哈，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从一个牧羊人的角度来写的，它从什么角度来写？它从一只羊的角度来写。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是谁呀？我就是耶和华面前的那一只小羊。所以呢，虽然大卫他以前的工作他是牧羊人，可是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到了羊的身上。所以这篇诗篇不是牧人的诗篇，这篇叫做羊的诗歌。这是一只羊的诗歌，这只羊要出来做见证。他要做什么见证呢？他说他要人明白，当你有耶和华作为牧者的话，你会得到什么。我觉得我们在2021年就是要再次的靠近主，像我们刚才的诗歌所说，靠近主，我们再次的来认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当你认定了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得到8样的东西。哇，八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个数字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会得到哪8样的事情。第一样，当你认定了耶和华作为你的牧者，你会得满足，得平安。 在第一节这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想问，不缺乏，一只羊它有什么好缺乏的呢？其实作为羊来说哈，羊很多地方都很缺乏，很多地方都很缺乏。羊的嘴啊和这个牙齿的这个结构啊，让它们在吃草的时候呢是会吃得很贴很贴地面的。结果吃到这个地步呢，这个草被吃过之后啊，很久才会长得出来，甚至呢可能这个地方就被吃掉，就不能再长出来了。啊，我记得呢，以前哈，我听过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笑话了。他就说，那个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很多这个华人哈移民到澳洲来。那以前呢，在香港啊，在国内啊，都是住什么住公寓，对不对？住楼房，所以是没有前后院。来了澳洲之后，哇，看到青山绿水啊，广阔土地，太好了！我要买一个房子，要一个 house。那个 house 我要怎么？我要一个大的前后院哈 ，a big backyard。然后买到了，问题来了，草地，这怎么处理？然后就去买了一个剪草机，但是没有经验，所以这个剪草机在推草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高度啊就调得太低太低，这样子一推过去，完蛋，剃了一个秃头出来。本来是要修草坪，修草坪更漂亮一点，就没有想到呢是把草坪给破坏了，破坏之后很难再长出来，甚至是不能再长出来了。羊就是会这样子，它会这样子吃。那这样子吃完之后就有什么问题呢？就给它自己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它把这一片草都吃完了，很久之后这个草才会长出来。那他肚子饿怎么办？他能够坐在这里继续等吗？我等一个星期，我一个星期我不吃草，我就在这等，等到它再长出来吗？不可能，是不是？所以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牧人带领他到青草地。然后羊需要什么呢？羊吃完了草，他需要去喝水，但是羊很怪哈，它需要平静的水，不能够就是很急促的这个小溪边哐啷哐啷这个水一直在流，你就去喝不行，它一定要安静的水。当这个水翻腾搅动的时候，羊就不敢喝了。那这样的水要到哪里去找？需要牧人带领它去。然后吃完了草，喝了水，羊是需要反刍的，他需要坐在那里安静的去消化，去把这个胃里面的草再反刍出来。当他在反刍的时候，谁为他来守望？谁来看看附近有没有危险啊？你安静在这消化，我帮你守望，谁来做呢？牧羊人来做。所以对于羊来说，他什么都是缺乏的。那对于人来说呢？其实我们人也是样样都很缺乏的哈。我是来自中国，那大家知道哈，中国大陆我们都是受无神论的教育。那来到之后呢，我就有人邀请我去教会啊，我看到这个教会啊，这个唱诗啊、祷告啊，我都觉得他们好像很搞笑，祷告对着空气祷告，唱诗呢好像在自我陶醉，因为我不认识神啊那个时候。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最接受不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谢饭祷告。那崇拜完了以后，就是一起吃午饭哈，然后要做这个谢饭祷告。哇，我就说这些基督徒啊，真的是很会搞形式主义。在大陆来的人比较懂听这句话哈，就是很会做这表面功夫哈。我明明是自己工作赚来的钱嘛，还要这个谢谢天父赐我饮食，阿门哈。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不明白这一点，可是后来我信主了。那我信主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信主的，然后这个晚上信了主回到家，那就已经洗澡就要睡觉嘛。那到了第二天的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什么？要吃早饭啊。当我坐在我的这个早饭的面前，没有人教，因为我头天晚上才信主，我第二天我坐在这个饭碗面前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我为什么要谢饭。为什么？饭菜没错，是钱买来的，是你的钱买来的， 可是赚钱的机会和能力是上帝给的。如果上帝不给你赚钱的机会，不给你赚钱的能力，你怎么样才能有钱去买这些饭菜呢？你说啊，可是读书是我自己读出来的，也许机会是上帝给，可是我还是很有能力啊，我读了这个书出来。可是不是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你。我们有看到有的人他真的就是找不到工作，有没有听说过博士跳楼的事情啊？有啊，中国有啊。为什么博士会跳楼？我们常常想不明白。其实呢，他学士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他又去读硕士了。他硕士找出来之后他还是找不到工作，他就去读博士了。他博士出来之后他还是找不到工作，他就崩溃了。明白吗？他其实是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你不是以为自己有学历就一定能够找到工作，其实一切都是上帝给你。还有哦，你不要以为有钱就真的能够买到食物哦。在饥荒的年代，你再有钱你能够买到食物吗？不可能。上帝一定要赐下合适的阳光，合适的雨水，使五谷菜蔬生长在大地。还有哦，这一切都配合完了，你还要有健康才能把这个食物吃到嘴里嚼好，把它吸收起来。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你怎么样吃啊？打吊针咯，输营养液咯，还有呢，胃管直接插进去咯，那多痛苦啊。那个你可以活着，但是活得没有乐趣，只是维持这个生命而已，但不能享受食物。所以当我坐在我的这个早餐桌前，我想到上帝把天地万物这一切都配合在一起了，让我能够享受这碗饭了，你说要不要感谢上帝呢？就在那一刻我就明白，原来人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什么样的东西，样样东西都需要神的供应。不光是食物哦，人需要的要多过食物，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马斯洛对于人的这个需求来说，有一个需求金字塔，人除了有食物还需要什么？需要有安全感，需要有亲人，需要有朋友，需要有地位，需要有尊严，需要有理想。哇，你想光是食物这一点已经这样复杂了，你还要再要这金字塔要再继续往上走，还要有那么多的需要，人是不是样样都有缺乏呢？所以当羊说缺乏，我需要有牧羊人，羊就不会缺乏。我们其实一样也需要有牧羊人，我们的牧羊人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在圣经当中他说到这个水哈，这个安歇的水边 still waters， 这个平静的水，这个平静的水不光是提供给羊去饮用啊，去喝，这个平静的水也是指到怎么，指到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心要安静下来，我们的心在主的怀抱里面，就这样怎么样，就是 still waters， 没有搅动翻腾的，没有心里面这样翻江倒海的。我们需要来依靠神，当依靠神的时候，神给我们心灵里面最大的满足，让我们的心可以安定下来。这种安定，这种平安，其实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当中最缺乏的，最缺乏的。我们常常看到哇，这个动荡的世代，不光有疫情，有世界的这个政局的很多的变动，有家庭里面可能也有风暴，有工作上面的不平安，心中很多很多的风浪。我们在2021年就认定，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牧者，求主带领我到青草地，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在这个安歇的水边，我的心我的灵也要安静下来，因为这一份的平安不是外面的世界可以给我的，甚至不是我自己的工作我的家人可以给我的，这份的平安就是从神而来，神所赐的。我们再来看第三第四组，当你有耶和华做牧者，你可以得到什么？你可以得醒悟，得引导。在这段的圣经当中啊，有两个字，他说叫苏醒，苏醒。那这个字呢，其实是有两重的意思。怎么两重意思？第一重的意思呢，就是恢复， 恢复。当这个羊走走走走走，它会走偏的时候，怎么样呢？要使它恢复过来，恢复到正路上。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振奋的意思，复兴 revival 的意思。不光是要 recover 回到正路哈，还要怎样？要 revive revival 哈，要有这个兴奋振奋。为什么？因为走走走走一阵啊，羊会疲累，羊会软弱，然后就怎样？它就慢慢慢慢脱离了这个羊群的队伍，会落在后面，会落单呢。你知不知道落单是对羊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野兽要来袭击羊群，要来抓的时候，他要抓谁啊？他抓后面那个比较落单的，因为抓他的时候你身边没有救兵，没有别的羊可以帮你挡一下，所以千万不能够落单。我特别感谢主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疫情的阶段哈，在魔鬼来看，这是对所有的教会的是一种打击，是一种打击，哈，都让你们不能聚会了，让你们不能来了。可是呢，在神的手中，这个变成一个奇妙的计划。所有的教会基本上都上网了，不但上网，而且这些都录下来，我们可以一直放在网上面。你想，这就比以前可以造成更大、更多、更深远、更广阔的影响。这个我们用电子时代的这个设备来做成更大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能落单，不能因为疫情我们就疲累、就软弱、就落单下来。当你一旦落单下来，你很容易就会被仇敌掳掠过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神，抓紧神。另外呢，我们不光是要求神在2021年恢复我们的脚步，走回正路哈，要振奋起来，迎头赶上。我们也需要怎样？需要有神的引领，需要有神的引领。唯有神才能带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我最近呢看到一篇短文啊。这个短文呢，就是国内传过来，中国国内哈，因为每一次说国内，有的时候台湾的朋友就以为是他的国内，是大陆的国内。他就说呢，去南方的一个著名的城市呢开会，哈，在会议期间呢，就安排这些来开会的人出去游山玩水哈，就去参观一个著名的庙宇，结果发现呢，在这个庙宇里面哈，这些尼姑和和尚。一个个都很有水平哎，因为当时有一个文艺演出，哇，这个尼姑和尚在演这个文艺的这个戏的这个 drama 的时候，他们竟然啊是用英语演出的，而且啊英文流利，发音准确，哇，这些尼姑和尚都素质非常高，容貌俊美，气质超群，哇，他就非常的好奇。那刚好负责联络接待的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和尚，那他就问这个和尚，他说：“哎呀，小伙子，看你这个一表人才哈，一表人才，为什么你要出家呀？”这个人说：“他说因为社会太黑暗。”原来这个人呢，他是东北的辽阳人，高考的时候呢，刚好家庭遭遇了变故，所以呢，就影响到他的这个高考。他就高考的时候，高考就是 HC 哈，就高考的时候他就发挥失常了，差了七分没有被录取。这个笔者就说，七分不被录取很合理呀，那人家录取线就定在这里，你不要说差七分了，你差一分也不行啊。然后这个和尚就说这一点我是理解的，啊，你理解，那你对什么不理解啊？他说：“我不理解的就是有几个家庭背景比较过硬的，他们差17分，差27分，都被录取了。所以他不理解。听了以后，这个笔者就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说：‘那你现在进入了这个寺庙当中，你脱离了这些红尘世俗，你现在……’”感觉如何啊？你会不会现在感觉心情好点？哈，比较能理解。这个和尚说什么？他说：“我感到更迷茫了。 啊，为什么更迷茫呢？和尚说，因为在中国唯一不做审计的单位就是寺庙，审计就是 auditing， 不查账的。香火钱没有任何的财务规章制度，没有任何的机构去监管，香火钱的分配全看你跟这个方丈主持的关系如何。他们的生活奢侈啊，出入奔驰，五星级大酒店，奢华，这个也就算了。问题是在他们这样奢华的时候，他们头上还戴着很多耀眼的光环，许多的香客对他们还是这样子顶礼膜拜。所以他说，我如今感到更迷茫，更不理解了。其实这位年轻人遇到高考的时候有挫折呢，是很不幸的，但更不幸的呢，是他找错了地方。圣经怎么说？瞎子领瞎子，岂不是两个都掉到坑里吗？当我们遇到了挫折，当我们软弱了，当我们灰心了，当我们心灵下沉了，我们这个时候去找人，我们去找一种制度，我们去找偶像，我们注定就会失望，因为我们是从一个黑暗进入了另一个更大的黑暗。原先你的挫折，你的心灵受伤啊，你的消沉，你的迷茫，是你自己一个人的黑暗。但是当你这样子向外去寻找，找人啊，找偶像，你就变成了两重的黑暗，所以变成一个更大的黑暗。2021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呢？不知道，也许仍然是有高山，但是仍然也有低谷。疫情不是现在也反复了吗？刚刚才说恢复到什么啊，两个平方米，哎，我们说感谢主，我们教会又可以多一点人来聚会，马上就又翻回来，不不不，还是四平方米，还是四平方米。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人生不一定会像我们想象的是一条直线的去进行，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条曲线波浪线。但是在我们低谷的时候，你要找对神。当我们来找耶和华的时候，他是正直公义的神，他是世界的光，他能让我们的心苏醒过来。我们向他祈求，他才能指引我们。而且他指引我们是为了什么呀？圣经怎么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为自己的名，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或者我们因为有多悲惨。有的时候我们会卖惨，哇，神啊，你看我好可怜，救救我吧，啊，神啊，怜悯你啊，好，我先不帮他，我先帮你了，不是这样子。神说我是为自己的名，不是因为你有多棒，也不是因为你有多差，我为自己的名，当你来求我的时候，我就要引领你来走义路。他愿意负责引路。我觉得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在2021年，我们要求神来引路，引导我们，不光是今年走义路，走在属他的道路上，而且我们的一生都要走在属他的道路上。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第三组。好，我们来看了，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们靠主，我们依靠主，认定主，我们要得勇气，得胜利。上帝不但引导我们是要走义路哈，他一定还在旁边的，还要赐给我们有勇气，要有力量哈。这个力量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不害怕，在仇敌的面前可以胜利。你知道这个第四、第五节这里，他说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仔细去想，你的人生啊，其实有两大的东西驱使你去做事情。一个事情就是爱，你喜欢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去做，因为你喜欢，这是爱驱动力。另外一个驱动力叫什么？叫怕。人生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因为怕，我怕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不去做，或我怕怎么样，所以我就要去这样做。有很多是 fear driven，是用怕在后面做驱动的。我们人生很需要上帝来安定我们，给我们有勇气，让我们不害怕。当你们不害怕的时候， 做的那个决定，才不会被这个怕做这个牵着鼻子走，不会成为怕的奴隶，不会成为怕的奴隶。在这个圣经当中，他说经过死荫的幽谷，那这个是说到以色列它的地形，以色列多山哈，它的这个山谷深，路又窄，有的地方呢，这窄到什么？窄到两边的这个山壁哈，高耸入天，好像就这个阳光就这样子一线阳光才能射下来。在这种很阴暗的地方啊，常常是什么？常常是野兽要危害羊的可怕的路段。在这种路段，这种死荫的幽谷上，牧羊人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说这个牧羊人他身上带着两件的宝贝哈，第一件的宝贝是什么？是杖，第二件的宝贝是竿哈，这两样的东西非常的宝贝哈。短的东西呢就是杖，短的是杖，抓在手里面哈，当野兽过来的时候帮你打退野兽，打退狮子哈。长的是什么呢？长的是杆，这个长的呢，不光它是一个长长的棍子，它在这个前面的时候呢，有一个弯弯的这个钩啊，有一个弯钩。当这个羊走偏了，它拿这个弯钩把它勾回来；当这个羊跌到山谷的这个缝隙里的时候，它用这个钩把它勾上来。所以这个杖和杆就是牧人的两件宝贝，是来保护引导羊群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羊群啊，拥拥挤挤，你挤我，我挤你，这样子往前走，他不一定看得到他的牧羊人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牧羊人他在走路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把他长长这个杆呢顿在这个地上，发出声音，咚咚咚，这样发出这个声音。这个羊虽然看不见牧羊人在哪里，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知道怎样，牧羊人就在身边，所以他不会害怕。圣经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是需要这个牧羊人，我们需要我们的耶和华牧羊人和我们一路同行，他的同在使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有一些到过中东的人说哈，也看见牧羊人啊带着这个羊群走路的时候啊，那有的这个羊群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很老很老的羊，老到呢那个羊角啊，不光有羊角，那个羊角都已经打了转了哈，很长，它就打转了。然后呢，这个羊呢就是从小在这个羊群当中长大的，小的时候可能是抱在怀里走路的，后来慢慢大给它放下去自己走，长到哇好老好老的这个羊角打转，啊，跟这个牧羊人有深厚的感情。牧羊人在走路的时候，他拿他那个长长的那个杆，前面不是有一个弯弯，他拿那个东西勾着那个羊的脚，这样子一起走，哇，看上去就像什么，看上去好像手拉手那样子一起走，所以非常温馨。我们需要的就是神在2021年和我们一起手拉手，一起手拉手往前走，这样子我们在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惧怕，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那不光给我们有安慰，也让什么？让我们要在仇敌的面前要得胜利。我们依靠神，神一定会给我们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条意想不到的出路。那香港呢有一位博士哈，叫苏祖耀哈，他呢是化工集团哈，跨国化工集团的这个工作。他信主之前呢，他最喜欢的一个爱好哈，香港人最喜欢的一个什么爱好呢？我们有没有香港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香港人很喜欢什么？赌马，对不对？啊，赌马，老少皆宜啊，贫富皆可啊，没有钱赌的呢，都在拿一个小收音机在那听听马经哈。都会这样子哈，那有钱下注的就去下注，那像他呢，他不光是要赌，他还想当马主，所以他就跟别人合资呢，一心一意，他说我这辈子我就是想当一个马主，威风威风。为什么？因为有马，有自己的马在那里赌哦，这个是叫身份的象征，明白吗？ 这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不是光是爱赌马这么简单。所以他说，哎呀，我这辈子我就是想当一个马主。那所以他就跟他的合伙人一起合资去买这个马。那这个马呢，是需要等待多时才能投标才能买得到。等买到的时候呢，苏博士已经信主了，怎么办？合同已经签下来了，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做的，他是跟一个合伙人一起去做，所以他又不能这样子临时去爽约。这无可奈何，这匹马呢就从新西兰呢就运到了香港。他知道这件事情耶稣是不喜悦的，基督徒可以去赌吗？当然不可以啊。那不可以又怎么办呢？他现在没办法，卡在这个合同里面，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安。他太太比他先信主啊，天天在家跟他吵架啊，跟他说，你买的根本就不是马，你买的是一只老虎，你现在叫做骑虎难下啊。他说，我真是没办法，真是，我怎么买了一匹马骑到老虎背上去了。所以他这个时候除了求耶稣啊，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天天求。他说，主啊主啊，求你在这件事情上给我开一条出路，在这件事情上你会与我同行吗？我想问问大家，神会不会与他同行啊？一定会哈，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嘛，就拼命的祷告。在1998年哈，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1998年的4月，这个马呢，就这个马儿就第一次啊，在香港的沙田赛场呢就要出来比赛。那当时候他就坐在家里面，就看着这个电视机哈，哇，心情啊，这个矛盾的不得了，紧张的不得了。那看到的这个马呢，就是状态非常好，看到这个马状态很文雅、很幽静的，哎，出来哈，这个绕过这个沙圈，这个骑士在这个马的这个背上哈，带领他绕过这个沙圈，脚踏踏踏踏哈，这就准备要出这个草地的赛场。哎呀，他这是实在是没办法，在家里真是坐卧针毡，盯着这个电视机就拼命祷告，啊，主耶稣，主耶稣，救我，救我，救我！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比赛还没有开始，这个马突然脱缰了，发疯，一头冲向旁边的墙壁，马上就倒下来死掉了。在场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他在电视机前面看到自己的马将突然冲过去，一头撞墙就倒下来了，他也吓了一大跳。然后跟着就一群人就围上去去检查，马儿当场就没命了。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放下了心头大石，感谢赞美主，在这件出其不意的事上，神一次过给他成就了四件的神迹。哪四件神迹啊？第一件事情，马死了，他现在名正言顺的解除了合约，他不用去赌马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了。第二件事情，当时这个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马还没有正式出跑，所以呢，当时候在98年给这个马买的保险是70万的港币，这70万的港币是可以全数赔偿，所以他的合伙人呢就没有受到损失。第三件神迹，在这个意外的当中，竟然这个骑师毫发未伤，平安无事。哇，这一点很重要，你知道，死一匹马和死一个人啊，那个责任是绝对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感谢主，这个骑师没事，平安无事。第四件神迹，跟太太和好了，他太太不会再跟他吵架了，家庭回复和谐甜美。所以苏博士他说我如今呢，只爱妻子儿女，我再也不要去爱什么，去想去当一个马主了，我自身也无所别求，心神快乐靠主，不要再去做什么马主。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敬拜造马的主。多好的事情，在他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知道神为他开路。在我们的每一个绝境上，我们真心的来求告主，主一定也会为你来开路，因为神答应你要使你在仇敌的面前得胜利， 要在仇敌的面前怎样来为你摆设筵席。我们最后第七第八样，当我们有主做我们的牧者，我们会怎样呢？我们就会得幸福，得归属。当羊在外面放羊吃草哈，走完了一天之后啊，羊很需要安静去休息，晚上要睡觉。但是羊呢，它不能在随便在任何的地方去休息，即便呢是在野外的时候啊，牧羊人也要为它来做一个简易的羊圈，帮它稍微搭一下。为什么呢？如果随便这样子睡的话，很容易半夜野兽就会来把它叼走。所以呢，即便是在野外，牧羊人也要帮他大概围一下，围好了之后呢，还要留出一个门。好，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是不是？其实在这个牧羊的当中，牧羊人真的就是要站在这个门的旁边，然后呢让这个羊排着队一只一只的进来羊圈。每一只进来的时候，牧羊人就会数点，而且每一只羊他会细心查看，看这个羊的身上有没有伤，还有没有病，有没有给石头啊、树枝啊、荆棘啊、杂草啊刮伤皮肤，刮到这个毛，如果有就帮他要处理，有伤口要帮他抹油，好，抹油就让他这个伤口可以消毒，可以长得更好。当这个羊群一个一个鱼贯而进，都进去了，门关好，牧羊人接下来要怎么样呢？他就睡在这个门口，躺在这里来休息，整夜看守。你知道这就是羊最幸福的时刻吗？最幸福，吃饱了，喝足了，跑了一天了，够运动了哈，走了一万步了，大概是不是够数了，现在可以睡觉。但他不是睡在羊圈里面这么简单哦，他睡在哪里啊？他好像睡在牧羊人的怀抱里一样。因为这个羊圈就是牧羊人亲自看守的管辖的地盘，亲自看守。所以在这个羊的这个生命当中，他完全离不开他的牧羊人。那当写到这里的时候，写完了这个羊从早出来吃草到晚上最后回家睡觉，哇，这个大卫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很陶醉，陶醉在神的丰富的恩典当中。他从羊的身份啊，就想到谁啊？想到他自己了。大卫的一生啊，真的是颠簸流离啊。说他要做王的时候做不到王，是不是？因为啊，这个之前的扫罗哈，前王扫罗在连番追杀他，好不容易做了王之后又怎么样？自己的儿子亚巴沙龙呢又来叛变，那又要去平定，你知道这个心情多么的难过。那个又是叛变的人，可是那个又是你自己最爱的儿子，哇，那个心情非常的难过。好不容易这些都完了，他又想到他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放羊的，现在能够住在宫殿当中成为一国之君王，他从一个不配的罪人，夺人妻杀人夫的罪人得到神的赦免。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很感叹，他说我这一生啊，我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能活到现在能做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是恩惠慈爱随着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能这样子平安经过了2020年，是不是也是因为有恩惠慈爱随着你呢？你说病毒太小了，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对呀，你看不见。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神放这个录像片给我们看，你可能看到就在你搭车的那一天，就在你上 bus， 就在你上火车，就在你转弯去超市，就在你在路上散步的时候，那个病毒可能就在你的旁边飞过，可是神帮你挡开了，因为有恩惠慈爱随着你。地上的国有起落，有兴衰，地上的君王也有起始换代。刚刚四天前美国就换了一个，是不是？但是天上的君王呢， 天上的君王没有更改，天上的国度存到永远。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啊，大卫他就只有最后一个愿望了，最后一个祈求了。这个祈求他说，我就不要住在我自己的宫殿里。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宫殿里面这个君王是会改朝换代的。他说，我要住到哪里去啊？我住到那个不会改朝换代的宫殿里去，我要住在耶和华的圣殿。那请问哪里是耶和华的圣殿呢？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在家中，他也在教堂，他在工作，他也在学校。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你在哪里肯一心寻求神，你在哪里肯尊神为大，你在哪里认定耶和华就是你的主宰，你的君王，哪里就是神的殿。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归宿，就是认定耶和华是你的君王。所以大卫他说，我就要住到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这句话其实是最后的一节圣经了，对不对？最后的这节圣经其实就带我们回到了第一节，当你住到了耶和华的圣殿当中，耶和华就是你的牧者，你就必不致缺乏。所以整一首的二十三篇就像一个完整的圆一样，你从十二点开始，一点两点三点这样子一直数数数，数到最后怎样，你又回到了耶和华就是你的牧者。在这里你才有幸福和归宿，在这里你才心已满足，毫无缺乏，毫无欠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有耶和华为你的牧者呢？那有些人啊，他会觉得自己不需要信主，从小到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是也活得挺好吗？那还为什么要多一样事情，还要再去信个耶稣啊？这样，其实哈，信耶稣不是在你已经有的事情上再多添一样啊，我这盘子已经很满了，我已经吃得够饱足了，为什么还要再多加一样上去？不是做多加一样，是当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就少了一样，你少了造你、爱你、引领你一生的主，你永远你的盘子是有一个缺口的。这个缺口，你用任何的追求、任何的物质都不能填满。前一阵，我听有一个人说，他说：“哎呀，我就要拼命祷告祷告，某某某如果当选当总统了。”我就满足了。我说你的满足这么容易就满足啊？你知道他当了总统，他也七十好几了，他能当多久啊？你的满足能有多久啊？还有人说，哎呀，这个疫情真是烦死我了，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就满足了，我就安心了。还有人说什么，哎呀，等孩子考上大学了，哎，不不不，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了，哎不，毕业之后找到工作了，工作之后找到对象，结婚了，啊，结婚之后还要能生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生不出来哈，啊，结婚之后又给我生个孙子了，那我就一生无求了。我说不是的，疫情是反复的，你就算没有新冠，你过几年可能还有别的瘟疫。在历史上常常都有瘟疫的，疫情是反复的，当总统的人是暂时的，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当你把平安满足寄托在外界的事物上，寄托在人，寄托在外面的环境，你的平安和满足也是暂时的。你过了这样，你还有那样，永远都有一个缺口。你只有信主，求耶和华做你的牧者，这个缺口才可以填上，你才不致缺乏，真正满足。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的主耶稣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替代我们一切的过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和上帝建立永恒而且不变的关系。 这个关系我们才能够怎样，才能够得满足得平安，有了这个关系我们才能够得醒悟得引导，有了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才能得勇气得胜利得幸福得归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渺小，然而你爱我们，你以主耶稣来替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使我们可以恢复与你永恒不变的关系。2021年已经快要过掉一个月了，主啊，我们也许在你的面前已经有过立志，也许还没有，但是主啊，今年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梦想、祈求，我们都恳求你，只是纪念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今天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恳求你做我们的牧者，恳求你继续来引领我们。不光是今年，年年都恳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跟随你一生走一路。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帮助在家中在荧幕前来听讲道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新朋友，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尊你为大，时时处处世世在在都能够住在你的殿中，因为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